周幽王的失国。周朝自武王伐纣以后，被各方诸侯尊为天子，建都在长安，称为西周。在这西周时，有周公、昭公共同治理国家政事，把礼仪官制详细地定出制度。中国的文化到了西周才得称为极美辈的时代。后来西方的犬戎作乱，周朝迁都避乱，国势也从此不振了。幽王便是西周末了的君主，因为他沉迷女色，召出犬戎之祸来，身死国畜，到他的儿子平王迁都到洛阳，以避犬戎之祸，此后便称东周。幽王本娶了申国之女为后，叫做申后，生了一子，名叫宜臼。照周朝的制度，王后的长子应立为太子，日后国王死了，就由太子继位做国王的。所以这宜臼自然被立为太子。一年，幽王亲自领兵去讨伐包国，包国见着天子亲自来讨伐，很是恐怕。这时幽王用了国实父做上卿的官，这国实父为人善于巧言，最会迎合的，所以幽王很加信用。包国便送了国实父许多金宝，请国实父代向幽王求情，愿贡献美女珍宝以赎罪过。幽王许了，便退兵回朝。这包国所送美女之中，有一个名叫褒姒，是一个绝色的美女。说起这女子的由来，有些近乎神话，但是古代的历史神话一类的事也多，何妨说说也觉有趣呢。原来这褒姒的来历还远在千余年前的夏朝呢。相传在夏朝时，夏帝的朝廷上来了两条龙，夏帝就卜卦质问，是杀掉的好呢，还是逐走的好呢，还是留住的好呢？这卜卦的爻辞上都不赞成。最后夏帝又问，将二龙所吐的涎沫用木柜藏好保留着如何？卦辞上方说大吉，于是夏帝把柜将龙涎藏着，那龙也就自去了。这柜自夏朝亡了，传之于商，商朝亡了又传之于周，历千余年从来没有人开发过，直到周朝的厉王，也就是幽王的祖父，他的好奇心重，定要打开它来看个究竟。待厉王开发时，这柜里的龙涎流遍在朝廷之上，好似活的动物一般。厉王大惊，以为妖怪，使了一些妇人进行裸体，嘴里造喊，想去赶走他。那龙涎果然有些害怕的模样，立刻变成了一个黑色大甲鱼，往后宫里逃走。这时后宫恰有一个七八岁的侍女遇着，那甲鱼忽然不见了。从此这侍女的腹中便觉藏有一物，渐渐膨大，待到这侍女十八岁的时候便产一女，宫中的人都以为这侍女没有夫婿，生下这私生女，并且知道来历的确是一个怪物，所以认为不祥，就将这生下的女孩丢在野外。在这侍女生下女孩的时候，厉王已死，宣王即位。这时的国都长安市上有一班小孩，也不知是个什么人，教了这些小孩唱一个童谣， 那词道：掩孤积福，时亡周国。这个歌的意思是说，桑木做的弓，积木做的箭，可以灭亡周朝的天下。宣王听了这个歌谣，便下令禁止人民售卖桑弓积箭。一个专以桑弓积箭为业的人，他住在乡下，不知道城里闹了这个把戏，他和他的妻子背着桑弓积箭照常到城里去叫卖，忽然遇着这个巡查的兵士要上前去捉拿他们，他俩吓得莫名其妙，当时把弓箭丢了，就不辨方向的没命逃跑，跑到一个僻静的荒野，正想休息休息，忽然听得婴孩的啼哭声，他俩照着声音所在去寻，见是一个女孩，知道是被人丢掉的，便大发慈悲，抱起这女孩留待养着，带了一起逃走，一直逃到包国去了。这女孩想乐者都还记得，就是周朝宫中侍女所生的怪物，被工人丢在野外的。这女孩自经卖弓箭的夫妇养着，养到十七八岁时长得异常美丽，真正是绝世佳人。恰逢包国要选了美女去贡献周幽王，就选中了她，到了周幽王的宫里，称为褒姒。幽王见了褒姒，大加宠爱，加之褒姒又善于魅惑，弄得幽王真是不知要怎样供奉褒姒才好。后来褒姒生了一子，名叫伯服。幽王得了褒姒以后，一心一意只在褒姒身上，把从前的妻子身后竟视同眼中钉，又要图得褒姒的欢心，就不惜变更周朝的制度，把身后的皇后废掉，立褒姒为皇后，还将宜旧的太子也废掉，立伯服为太子。褒姒虽然生得美丽，但是不大好笑，若得褒姒一笑，那种娇媚状态真要令人魂飞九霄之外。所以幽王虽百般地引逗褒姒发笑，但是总难得褒姒一笑。周朝的时候，天子国都的附近都设有烽火，这是预备一旦有警，召集各方诸侯来救护天子的。幽王因为要引逗褒姒发笑，就想到这烽火上来。一天，他和褒姒两人正在没事闲着，令守烽火的人举起烽火来。那些各方诸侯见了烽火的烟焰，以为是国都有警，马上率领兵马没命地奔跑，赶来救护天子。那褒姒一见了这些诸侯和兵马，现出仓皇的态度，无缘无故的没命跑来，不禁嫣然笑了。这些诸侯来到国都，不见动静，也莫名其妙，后来才知道是引了褒姒发笑的。申后的父亲申侯怨恨幽王废了他女儿的皇后，早已怀着报复的心思，又见了幽王沉迷女色，不顾国事，于是决定趁机发动，于是勾结犬戎，一同举兵来犯国都。幽王正在爱恋褒姒，对于军事上哪里有什么防备，等到申侯和犬戎的兵来了，只得举起烽火召集各方诸侯来救护，哪知各方诸侯以为又是引逗褒姒发笑的，便没有一个应召而来的。那犬戎的兵异常凶残，闯入京城把幽王杀了，掳了褒姒，还大肆劫掠周朝的银物，方才退去。幽王死后，周朝仍立了旧太子宜旧为王，称为平王。此后犬戎时来侵犯， 平王迁都到洛阳，以避犬戎之祸，而周朝的国势从此便一蹶不振了。